因为整本使徒行传充满了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允许，圣灵的实现，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。这卷书的中心节是1章8节，1章8节我们大家一起读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好，这一节就是本卷书的中心，所以圣灵的工作啊，在这一节也告诉我们，得到圣灵才能够把福音传遍到普天下，得到圣灵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做我的见证，也可以翻译成为是我的见证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是主的见证，是吧？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啊，这样翻译更好一点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背景，作者路加，我们都熟悉。路加，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医生，他曾经陪保罗在各处传道，大部分的事情是他亲身经历。所以这卷书记载着门徒是怎样的执行主的传福音、直到万邦的命令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是接着四福音。四福音讲的是主耶稣他的一生，直到他升天为止，接下来就是使徒的工作，所以叫做使徒行传。四福音结束，接着就是使徒的行传，表明使徒就是主耶稣的见证，到处传扬主的福音。所以这卷书突出圣灵的工作，突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提纲，一开头也有个介绍，论教会的创立和发展。这卷书论教会的创立和发展，教会是怎么来的，怎么产生的，福音从犹太传到外邦，从犹太传到外邦，以及保罗的生平和他的工作。那本卷书呢是分成两大段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第一大段。第一段是1章到12章，1章到12章这一大段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福音从哪里传，我们要知道从哪里传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福音的中心，以彼得为代表，当然许多的使徒，但是以彼得为代表，福音从犹太开始传到外邦。所以第一大段里面是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开始传到外邦，但是仅仅是开始。底下第二大段从13章开始，13章到28章，所以这个提纲里都有。第二大段是以安提阿为中心，福音的中心转移，不再是耶路撒冷，而是外邦的教会安提阿。所以安提阿是外邦的教会，也是福音的中心，差传的中心，以安提阿为中心，以保罗为代表。所以我们看13章以后就讲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一次两次三次的出发，以保罗为代表，福音远传外邦，一直到罗马。所以到使徒行传28章直到罗马，最后一章就是保罗到达罗马。但是使徒的工作并没有结束，后来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、从提多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保罗的工作也没有结束，到达罗马并不是他这一生就到罗马。所以这以后再说，就告诉我们福音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来，执行主耶稣升天之前的那一个大使命。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和大使命有密切的关系。什么叫大使命，我们从这卷书就可以看出来，初期的教会这些个门徒、这些个使徒，他们实实在在是在完成了大使命。但是接下来直到现在福音还没有广传，没有传遍，所以我们、你我，我们要继续的写这本使徒的行传，让福音要一直传到地极，传到万邦，直到主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阶段，第一大段是1章到12章，今天我们就看第一章。 今天我们看第一章，每一章我们都有一个题目，每一章有一个题目。第一章是马可楼与大使命，马可楼与大使命。这个作者我们知道是路加，作者是路加，所以第一小段里就提到这个路加他怎么写这卷书，写给谁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一节到三节，为时间我们就不读了，我们大家自己在会下读。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引言，这一小段里面是作者他介绍，介绍什么呢？介绍他开头他所论耶稣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一节到三节就是讲到路加他怎样写前书。前书是哪卷书呢？路加福音。像我们知道路加一共写两卷书，一卷是路加福音，一卷就是使徒行传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提阿非罗啊，这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一个高官，名字的意思很宝贵，是神所爱的，是神的朋友，可能跟路加的关系很密切，也可能他问到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，所以呢写了前书，他又写后书，前书就是路加福音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，他也是这样讲，提阿非罗大人呐、写给这个大人，表示他是个显贵，是一个有名望的人，但是这个人是神所爱的，是神的朋友，所以他难道就写给他吗？他借着这一封私信变成了一封给众教会给众圣徒的一封公开信。谁是神所爱的呢？谁是神的朋友呢？就是你我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所爱的，都是神的朋友。所以这封信就是写给每一个神的儿女。他说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就是路加福音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。所以四福音讲什么，也包括路加福音，就讲到耶稣他的降生，是吧？他开头他出以后出来工作，他所行所言，他一切所行和所教训的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耶稣在各处一并赶鬼传道救人，耶稣怎样舍己牺牲，怎样选派十二个使徒，又怎么派他们出去工作等等，还有耶稣的教训，这就是四福音所包括的。知道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四福音终止在什么地方呢？四福音几乎每一卷书，每一个四福音每一卷福音书都是终止在耶稣升天为止。所以四福音每一卷它包括的主要内容就是耶稣的，从耶稣的降生一直到耶稣的升天为止。所以第三节他还补充，他受害以后，受害就指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以后埋葬，死而复活。所以第三节说，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所以这就指着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详细的记载，耶稣复活以后多次的向这个使徒显现，向门徒显现，也向玛利亚显现，向许多妇女显现。所以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为什么这里特别提使徒呢？因为使徒就是耶稣的见证，使徒是教会的根基。耶稣升天以后传福音的工作重点就落在使徒的身上，借着他们建立教会，普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完成基督所留下的使命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并不是立刻就升天，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这个在别的福音书还没有提到耶稣到底复活多少天就升天了呢，这里清楚告诉我们40天之久，这也是不短的日子。耶稣多次的向门徒显现，保罗在临前15章也讲到曾经向雅各显现向这些妇女显现，一时曾经向500个门徒显现，那是在加利利山。以后保罗说也向我显现，此复活的主在大马色的路上曾经向保罗也显现，所以主耶稣是多次的显现，这40天向他们显现。 的话是什么？讲说神国的事，就是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告诉他们。为什么说讲说神国的事呢？这就表明告诉门徒们、使徒们，耶稣还要再来，国度还要建立起来。所以讲说神国的事，这个神国就是以色列的盼望，他们荣耀的盼望是什么？就基督有一天要第二次再来，要在地上建立国度，这是他们的盼望，当然也是今天教会的盼望。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，所以一节到三节就是一个引言，这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，这位作者他讲到耶稣开头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在福音书里所告诉我们的耶稣第一次来在世上所做的事，一直到他升天为止，复活以后他还向门徒显现，显现的意义、显现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是什么，为了使这些个门徒们、这些个使徒们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，从第二章一直到最后，无论是彼得、无论是保罗，在他们的见证里都是见证这一位什么，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主耶稣基督，神已经叫他什么，从死里复活，被神所高举成为君王。所以这就是要见证复活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，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位死了的耶稣，乃是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，给人带来复活的盼望，表明他不但是复活了、升天了，将来他还要再来，要做王。所以讲说神国的事，这是一节到三节。下面我们看四节到八节。四节到八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在升天之前最后的聚集和嘱咐，这是很要紧的。啊，最后的聚集，这当然是很要紧，因为耶稣就要离开门徒，耶稣就要升天了。最后的嘱咐当然更宝贝了。最后的嘱咐、最后的吩咐是什么？最后的聚集和最后的嘱咐，就是四节到八节，我们大家看一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。啊，这个嘱咐很要紧，在这一段里面有这么两句话是耶稣的嘱咐，一句是第四节，还一句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。我们看耶稣的嘱咐是什么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允许的，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。父所允许的就是保惠师的圣灵，耶稣在世的时候多次的提到主升天以后要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也叫安慰师，圣灵要来到，要降临。所以这里耶稣嘱咐他们什么呢？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这表明圣灵的降临是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地方，是神旨意的出口，是福音的中心。所以你现在不要随便的离开神的旨意，耶路撒冷就表明是神的旨意，神让他们等候的地方。这句话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升天之前也说了，实际呢是一个意思，是吧？叫他们要等候父所允许的，只等到你们得着上头来的能力，等候父所允许的。所以这里有个等候，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以后不是马上立刻圣灵就降下来，在这期间有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叫门徒等候，等候的目的就是叫他们祷告。所以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我们常常等等等，我们轻易的随便的就离开了神所允许给你旨意等候的那个地方，这也很要紧。神不让你离开，你不要随便离开，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所有的门徒蒙恩的地方，神赐福的地方，圣灵要降下来的地方，你想多要紧呢？所以耶稣唯恐他们忘记了，唯恐他们忽略了这个地方，所以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允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耶稣不止一次的说，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，耶稣多次的反复的讲，圣灵要降下来，允许的圣灵要领导，要带领他们进入真理，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灵要荣耀神，荣耀耶稣，要永远和他们同在等等，都是耶稣亲自对他们所说的话。下面还有一个第五节，不但等候允许的圣灵，下面还有一点就是圣灵的喜 稣做见证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他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圣灵，圣灵也是火，也代表火。所以圣灵的洗在这里头一次提到。那么这个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明啊，他们在这里等候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节的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同时圣灵降临，同时也有圣灵的洗。什么叫圣灵的洗？请大家看一下灵前十二章啊，这里圣经亲自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圣灵的洗。我们为什么要清楚的看一下？因为现在那个极端的灵恩派滥用这一个名词，他们讲圣灵充满说方言就是灵洗灵洗灵洗，好像一辈子都要灵洗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的这个意义并不是如此啊，是他们随便的解释。我们看一下十三节，大家一起读十二章十三节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这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很清楚，这个我们在这里就指的教会。教会不拘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。教会作为教会来讲，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，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那怎么样成为教会呢？是借着灵洗进入基督的身体，成为一个身体。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头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我们从这节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次性的。正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受洗水洗也就一次，你用不着哎，明年还要受洗。现在也有一种道理说你还要再受洗，你年年都要受洗，这个用不着的。所以这里灵洗也是这个意思，表示教会借着圣灵啊，就等于什么呀？受了洗了啊，就怎么样呢？就成了一个身体，就进入了基督的身体，进入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还没有发生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升天，耶稣最后嘱咐，耶稣最后允许。所以这里第五节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就指着圣灵要降下来，一面允许的圣灵要浇灌，一面就是使教会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教会的产生是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，然后呢因着圣灵而受洗，灵洗而产生教会。正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怎么重生？借着圣灵与水。所以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时候，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现在的极端的灵恩派说我们怎么样说方言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是灵洗灵洗，就好像常常要灵洗，其实并不是这意思。但是初期的教会呢，那真正是他们是同时他们经过了灵洗产生的教会。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就是在第二章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产生教会。怎么产生呢？圣灵降下来使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，同时呢也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并不等于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就是一次性的，圣灵充满可以多次。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他们又被圣灵充满，到第七章使提反又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可以多次，灵洗根本用不着，你已经借着圣灵你被产生了，你就成为教会，你就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一点这一个真理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我们呢，作为五旬节以后的教会，我们用不到再去等什么一个灵降下来啊，我们大概就灵洗了。在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就是得到灵洗了。重生的洗和灵洗是同时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嘛。现在的教会圣灵已经是现在的时代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圣灵的时代，恩典的时代，圣灵已经降下来了。只要你重生，就是你因着信，你信耶稣他的宝血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和我们的信，我们就成为义，我们就得到重生，就好像小娃娃就降生了一样，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当时来讲是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升天，所以耶稣这个允许很要紧。四节到五节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啊，目的是什么？就叫他们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允许的。主的允许一定要实现，是借着哪里？要降临在耶路撒冷。第六节是他们的问题，我们接着看。因为门徒们 第六节发出问题，所以耶稣在第七节第八节又一次回答。所以这一个聚集，所以是非常宝贵的。什么叫聚集？跟耶稣在一起有问有答。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在一起，我们有问主就给你回答。今天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常常要灵交，我们与主见面啊，我们问主借着圣经就给我们回答，从来没有说你问主不回答的。你好好的读经祷告，你就会明白真理，懂得啊我们所不懂得的意思。所以在当时呢，门徒跟主是面对面，主就要离开他们，所以他们就抓住机会，哎呀要好好的问，要问。所以第六节我们看门徒的问题是什么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这句话我们看到门徒心里非常迫切，他们向往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啊，你最好马上，你既然死里复活了，你立刻你就什么呀，是国度来到，国度一来到，那么你做王，我们和你一同做王，这个太美了。所以门徒他们问的都不知道主的心，他们以为国度很快会来到，所以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那最好是这个时候，是他们不明白吗？就在这时候吗？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啊，好像有点怀疑，但是呢也巴不得是这个时候。他们心里所想的就是国度国度国度，你复兴以色列国。因为当时这些个门徒都是犹太人，他们跟主跟了三年多，主耶稣死里复活这么大的荣耀，哎呀你复兴以色列国，我们个个跟着你，你做王我们也和你同做王。但是这不是时候啊，这不是他们该问的。你看第七节主怎么回答，我们要留意门徒问耶稣回答，耶稣是针对他们所回答所问的问题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 那意思说你们不要问这个时候和日期。那同时呢耶稣又回答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们所等待的，你们现在所盼望的不是复兴以色列国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第八节，就是福音要广传，大使命没有完成就等待国度来到，那是把神的计划和旨意整个的颠倒。所以可见的门徒跟了主跟了半天并不明白主的旨意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这里有一个权柄问题，权柄掌握在父的手里，他是历史的主宰，他有他的安排，有他的时候和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意思说不是你现在又一问就问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呐、啊！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，借着整本圣经已经启示完毕，我们可以知道。请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很要紧，罗马书第十一章，圣灵借着保罗启示出来，罗马书第十一章25节到26节，国度和这个教会的关系，国度和大使命的关系，我们从这两节可以看出来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一章。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这一段就给我们补充了，是啊。所以耶稣当时怎么回答？第八节，耶稣的回答是啊，你们并不应该去什么呀？去等待着急复兴以色列国。所以第八节有个但，这个但就是一个转弯，是不是？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知道的，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？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现在要等候，要追求。要什么？那个允许的圣灵要降临，圣灵降临以后你们就得到能力，是不是？所以第八节分成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你们必须先得到能力，能力从哪里来的？圣灵要降下来，要充满你们，这是一件事。得到能力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广传福音，完成大使命。所以一章八节我们说这节圣经最要紧，它不仅仅是说它是使徒行传的中心，它也是耶 祖父，更可以说这就是今天你我的什么主所给我们留下的大使命。如果你不知道大使命是哪一节，就是这一节都没要紧。今天我们都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要浇灌下来，必须得着能力，这个能力是上头来的能力。那得着能力，这个能力据说原文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炸药啊。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属灵的核武器炸药，走到哪里炸到哪里，把罪恶的权势都炸掉，你要得着能力。怪不得我们传福音传传传也没传遍，远远就没有传遍，没有得着能力。得着能力以后，你要在耶路撒冷，这就是出发点，从耶路撒冷传遍犹太全地，传到撒玛利亚，一直传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啊，可以说是我的见证。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应该成为主的见证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，可见的这件事非常要紧。什么叫奥秘？也可以翻译成为计划，神那个永远的计划，救赎的计划，包括两个阶段，包括两个阶段。你看，就这两节圣经，罗马书这里两节圣经包括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什么？所以保罗说，恐怕你自以为聪明，不懂还装懂。我们不懂就说不懂啊，这个奥秘你们不能不知道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意思说你们必须要知道。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，包括两个阶段，下面就告诉了。第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外邦人数填满，外邦人数要填满，然后才是以色列全家得救。这是第一个工作和第二个工作，第一部分计划和第二部分计划，这彼此的相接。你不能说啊，以色列全家得救吧，以色列全家得救时候不到，所以说现在还有几分硬心，他们很刚硬。那你不说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吗？是的，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，在地球上他站起来了，他这个国家恢复了啊，联合国承认他了。但是以色列的复国并不等于复兴，他们的灵性还没有复兴，他们还是刚硬，他们还不承认耶稣是那个来要来的弥赛亚，还没有接受救恩。现在的以色列国0.几%的人呢是基督徒，还都是犹太教，不接受耶稣啊。等什么呢？这里有个等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。所以这有个先后次序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先要完成大使命，先要完成福音传遍。什么叫外邦人数填满？就是预定得救的人通通的得救。也可以说我们必须把主的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当然很多人他拒绝救恩，他不得救，那是他的问题，我们不传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个数目有一天要填满，数目什么时候填满？教会被提，福音传遍，教会的使命在地上完成，一定就是被提。教会被提，接下来地上大灾难。而以色列什么时候全家得救？我们根据撒加利亚书12章我们就知道，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大灾难当中走投无路苦痛的时候，神施恩恳求的灵降下来，他们痛悔，经过赎罪日，仰望他们所扎的，从12章到14章告诉我们，在大灾难就是哈密基多顿的战争当中，他们痛悔主耶稣要降临在橄榄山。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真正来到，所以我们看门徒们呐、跟了主半天，主耶稣都要升天了，对什么？对神的计划还是莫名其妙，还是无所了解。所以耶稣要回答他们。还有一节我们就不翻了，就是平常我们常常读的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也告诉我们末期什么时候来到。耶稣明明的告诉门徒们，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，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什么呀？普天下，然后末期来到，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末期一定来到，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这个大使命啊，一个是1章8节《使徒行传》，一个是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，还有一处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这都关系到 息是多么要紧。很短暂的时间，耶稣就要升天。耶稣在升天之前，也针对门徒里面的光景和他们所问的问题，耶稣的回答，这个回答非常要紧，告诉我们《使徒行传》整个的这一个28章，就是执行了耶稣啊在最后的这一句话，这个嘱咐，就是第8节。后来他们真的这样等候，得到了上头来的能力，就是圣灵的浇灌。以后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去，啊，传到外邦。以后接下来历史内的历代的圣徒把福音传到地极，直到现在你我给我们主所给我们的使命仍然是这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仍然是要传福音。所以这里就是耶稣所回答的，包括什么圣灵与复兴，圣灵与大使命，圣灵与复兴有密切的关系。圣灵不降临得不到能力，得不到能力大家的灵性都是软弱的沉睡的啊，疲乏的，没有力量，没有能力传福音，没有能力为人代祷，没有能力去做见证，没有能力去拜访。所以圣灵与复兴，圣灵与大使命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正明白主的心，不要像门徒一样啊，耶稣马上就要升天了，还不晓得不明白神的旨意，还等待着以色列国要复兴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先后的次序。好，第9节到11节就是主耶稣升天，主的升天和天使的显现，9到11节教训我们不要消极的等待望天。我们现在看一下9到11节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着说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。所以这里清清楚楚的，路加他在这里描写耶稣升天的时候光景是什么。耶稣升天的时候是被取去的，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走的，就这么清楚。在什么地点，下面12节以后就告诉我们，是在橄榄山，耶稣是在橄榄山升天的，不是加利利山。马太福音28章讲到加利利山，那是说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在加利利山，耶稣在受难以前就告诉他们了，你们要在加利利等我。耶稣在加利利向他们显现，但是那一次并不是升天，升天是什么山，大家说橄榄山，要弄清楚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们下面看一下，当耶稣被取上升以后，他们便看不见他了。哎呀，我们亲爱的耶稣啊，我们宝贝的主啊，见不到了。转眼之间耶稣上哪里去了？升天了，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。第10节，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间什么也看不见，结果看见两个天使下来了。这个两个天使就是再一次什么向他们显现，对他们说话，站在他们旁边，穿着白衣，雪白，是神的代表，专门就是针对这些加利利人呢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多半都是加利利那里被主选召的嘛，啊，打鱼的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就说加利利人呐、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耶稣已经走了，他们还在那发愣，还发呆，还在定睛，还在消极，可能还有人流泪，可能有人悲观。哎呀，我们跟着主多好呢，主带领我们，神迹奇事都随着。现在主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定睛望天，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，消极的样子。所以这个天使就说：“你们为何啊？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”下面就告诉他们了：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句话就是见证耶稣升天的时候，是一朵云彩把他带上去了，升上去了。耶稣第二次降临，也要什么驾云降临，驾云降临，而且呢是什么，也要降临在橄榄山。这句话，这两句话一定要应验的，因为他说的嘛，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，怎样升上去的，驾着云上去的，怎样下来，还要驾着云下来，在哪里？在橄榄山。你看第12节接下来下面一段就知道，在橄榄山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几段圣经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主的话彼此互相之间都是什么，都是不矛盾的，都是能够实现，能印证的。启示录1章7节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说。启示录1章7节，大家念一下啊，1章7节，这是老约翰在异象里看到的。 这个时候他已经年老，距离主耶稣升天已经很久了。啊，你看他怎么看到？大家念，看呐、
啊，
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门。这是他看见的，这也是他见证出来的。看呐、啊，他要驾云降临。这天使不是说吗？他怎样升上去，他要怎样下来。所以主耶稣第二次降临，一定是驾着云才降临，驾云降临。耶稣亲自在马太福音第24章30节，耶稣亲自也讲到，24章30节，大家听我读，30节，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多么清楚，这是第二处圣经。还有一处第三处圣经啊，在26章，还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26章，我们大家看一下64节，这翻一篇26章的64节，我们念一下。耶稣64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有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什么天上的云降临。这又一次是耶稣亲口说的，是啥？26章63节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不翻了啊。这几处就证明什么？就是说天使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，被圣经所证明。那么耶稣降临是不是在橄榄山呢？这以前 我记得我们也讲过关于主再来，我们大家要弄清楚，关系主再来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教会的背提，那是主降临在空中，那是在贴前第4章啊14节以后所提到。第二个阶段就是耶稣降临在橄榄山，降临在橄榄山啊，我们就翻一处圣经，撒加利亚书14章，撒加利亚书14章，耶稣降临在橄榄山，就是第4节，圣经的最后，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，大家听我读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，大家看见没？耶稣的脚要降临，要站在朝东的橄榄山，这山就分裂成为大谷，以色列就逃避了，当时大灾难了，以色列叫做走投无路。耶稣降临，耶稣降临啊！这个他是耶和华，实际就是耶稣要降临啊！所以我们的主要降临，要降临啊！他要做王啊！他要做王，所以这两个天使就是勉励他们：你们不要消极的在等待啊！耶稣一定要来，但是不是现在？一定要来，将来有一天什么呀？他怎样去，他要怎样来，怎么来都告诉我们了。所以接下来12节，我们看这些门徒有所苏醒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再一段，就是12节到15节的上半句，这一段就是门徒苏醒，同上马可楼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消极的悲观望天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像这些个门徒一样，从12节开始，他们就一同上了马可楼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上马可楼做什么？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啊，就是12节到15节的上半句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，就说明耶稣升天的地方是哪里？橄榄山。他们就从那里就回耶路撒冷啊，也不远，安息日可走的路，一天的路程。进了城，13节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啊，一般都称为马可楼，也是有根据的。你看使徒行传第12章呢，彼得出现也是到哪里啊？那个称为马可的那一个楼，那个楼就是大家同心里祷告的地方啊，也是耶稣和门徒在世的时候常常聚集的地方。所以下面主要的就形容告诉我们，这个马可楼上有什么人，什么人在马可楼上？马可楼上的祷告就是迎接前面的复兴，也就等候圣灵的降临，神允许的时间。所以马可楼聚集是非常要紧啊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啊， 十一个门徒都在场，十一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，除了那灭亡之子，十一个门徒，第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非列的儿子雅各、费热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很清楚，雅各的儿子犹大不是那个加利人犹大，是不是？十一个门徒，还有谁？又告诉我们，所以马可楼上不是说都是使徒，如果都是使徒的话，大概你我今天都没有份。马可楼上的等候非常要紧，因为这一个聚集是等候神允许的，主耶稣允许的那个圣灵要浇灌下来。这个聚集就是开创了福音啊，什么福音的这个传播，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从马可楼上开始的。所以不但是包括了耶稣的十一个使徒，下面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，特别讲的有姊妹，这些妇人他们跟主一直到底，从加利利跟到哥哥他，耶稣的十字架脚前有这些个门徒，他们爱主到极点，不但用自己的财物来怎么样来服侍主和门徒，一直跟主跟到哥哥他十字架，而且一直跟主跟到主死而复活。玛利亚啊，讲到几个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都是首先见到耶稣复活的显现，还不够，跟到了马可楼。所以今天我们跟主要一直在马可楼有份，要等候到底，不要等等等跟到半路，马可楼找不到你，那个复兴当中找不到我们。不但有这些个妇女特别形容，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这个时候她已经年纪大了，她也同时在马可楼上。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耶稣在十字架最后断气之前，把母亲交托了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，约翰从此奉养玛利亚，玛利亚也不辜负啊门徒对他的爱戴，也不辜负主耶稣，他终于在马可楼上有份，表明什么？他真正认识耶稣不仅是他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那个再来的那个王。还有谁？耶稣的弟兄。我们知道圣经好几处提到，无论马可福音，无论是约翰福音，都提到耶稣的兄弟本来对主都不认识，特别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不信主，不但说不认识，根本不信啊！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的，你怎么不上耶路撒冷去啊？啊，你显露显露自己多好啊，让大家都认识你，你怎么在这里待着？对主都不认识，对主都不信，雅各、耶西、犹大。但是呢，经过主耶稣死复活升天，他们个个都蒙恩典，他们在马可楼上有份，生命有改变。所以耶稣的弟兄当中有两个人，他们所写的书信列入圣经，一个是雅各书，一个是犹大书，列入圣经，说明他们生命改变，不怕我们过去对主不认识。他们可能想，你不过是我们的一个亲兄弟啊，是什么？是同父异母，是不是亲兄弟啊？不，我说错了，同母异父，是吧？他们根本看不起耶稣，但如今呢，他们真正认识这一位耶稣，并不是说单是他们的一个同母的一个兄弟，是吧？所以他们也在马可楼有份，并耶稣的弟兄。所以我们在马可楼上，巴不得我们个个都有份。有份没份可不一样，表示什么？你等候父所允许的，得到圣灵的能力，得到圣灵的充满。那么在马可楼上做些什么呢？这里下面有九个字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这就是马可楼。马可楼什么意思？就是要同心，大家一个心一个意做什么？祷告，而且恒切的祷告。恒就是不灰心的祷告，要恳切的祷告，要对准的祷告，要抓住主允许的祷告，这是等候到底的祷告，信心的祷告啊，是这样的祷告。所以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。下面告诉我们多少人？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。这120人好同一个人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求主把合一的心赐给我们。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看不到那一个大复兴来到，还看不到五旬节的圣灵再一次的这样的降下来，像当初的时代一样？为什么？ 可能我们同心合意的不够，没有做到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，应该说是十个字，都大家一同念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要这样的祷告，那一定也不是乱七八糟，一个心一个意，就如同一个人一样。那被掳归回的百姓，他们也像如同一个人，这样才能够归回建殿，才能好好的侍奉神。啊，这就是到十五节的上半句，这是一段。啊，这一段啊，就给我们看到同上马可楼，迎接前面的复兴，等候父所应许的。啊，这一次他们真的听主的话，因为主就是这么教导的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他们就要等。结果他们等的日子很短的，没有几天呢，五旬节的灵浇灌下来，十天的光景，从月节到五旬节十天，十天圣灵就浇灌下来了。所以这样的同心一定要同心。那你说怎么那个同心？一定圣洁，一定倒空，彻底痛悔。没有这个经历，大家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的成见，我的看法，彼此啊之间有嫌隙，有隔膜，那不能够完成主的使命。所以我相信马可福音上的祷告一定是经过痛悔的祷告，大家都认罪，倒空自己。你想想这些个使徒们，他们是什么样光景？彼此争大比大，又抢着要注意做什么左右相，又是嫉妒，又是不认主，又是耶稣被捕的时候通通的都逃走，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啊，难道不倒空吗？个个都改变，真的痛悔自己，所以才有马可楼的复兴。好，下面还有啊最后一段，十五节的下半句一直到二十六节为止，最后一段啊，本章的最后一段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十五节的下半句开始。这最后一段讲什么？犹大的结局和新使徒的选立，犹大的结局和新使徒的选立，我们看一下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，这彼得当时是可以说就是圣灵把他立起来的，他是当时整个马可楼上的一个领袖，如同一个领袖一样，所以他站起来，他讲了一段话，讲什么？关于犹大使徒的职分背弃，而且呢转给别人。这一段我想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教训，不要以为我是什么，我们是神选召的，给你属灵的职分，是蒙恩的，是蒙召的。哎呀，你不战惊恐惧啊，犹大的结局就摆在我们面前。犹大当初得到的什么？和其他十一个使徒是同样的，得到了职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彼得怎么说：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。那在诗篇里借着大卫的口已经提到，在诗篇里提到，我们知道诗篇好多篇关系犹大的事。关系犹大的事情，这话是必须要应验的。诗篇四十一篇提到，那是必须要应验的。那表明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一个犹大早在旧约就已经预言到他了。所以我们希望圣经的话，好的话临到我们，预言呢应验在我们身上，不要坏的事情应验。为什么应验？因为犹大他始终没有悔改，哪怕卖了主，你要什么？要痛悔，他却是后悔，没有真的懊悔。你光后悔没有懊悔，所以他的结局就是灭亡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。是主不偏待人呢、啊？开头的说有他一份，他也是使徒，他得了这个使徒的职任。我们这个使徒都没要紧，是教会的根基，是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根基。高阳十二个使徒成为十二块宝石，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。那做这样的使徒应该有舍己受苦遵行神旨意的见证。但是犹大呢，我们看这里说，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。这并不是说他买田，这句话我们知道在撒加利亚书也讲到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也讲到，那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啊，犹大后悔了，后悔，他的良心啊责备他，钱是拿到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没法用，他不敢用，结果怎么样？把三十两银子又扔。 扔在大祭司的面前扔回来了，他不敢要，认为这个是血的钱。大祭司看那个钱呢，其实大祭司在卖耶稣上也是有份的，他们是同谋嘛，也不敢用这个钱。哎呀，这个钱是血的工价，怎么样？结果就买了一块田埋葬外乡人，谁不敢用这个钱埋葬外乡人，而他自己呢出去上吊而死。你看看这样的一个结局，本来是个使徒，结果呢上吊死的，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了，看死得多惨。我想啊，这个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什么？犹大啊，主耶稣辛辛苦苦的栽培你，你跟着耶稣走啊，你心这么歹毒，这个心肠太坏了，所以肠子都崩裂，肚子都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了。约翰福音12:5-6告诉我们，犹大是个贼，他不是忽然间想起卖主，他是平素跟主的说他就是个贼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管账的，管钱的，钱囊在他手中，他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可能吩咐犹大，你去什么呀？你去救济穷人，他偷一点。犹大，你去买东西，他又偷一点，小偷小摸，最后怎么样？卖主卖油，到了这个地步。所以小错不对付，将来就变成大错，铸成大罪，竟然把主耶稣都卖掉。所以下面说，就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，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，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，就是血田的意思，成了一块血田。血田什么意思？就是追究他的罪恶，他甚至这个田是犹大流血的罪，因为他卖了，他亲自说的，我卖了无辜人，他成了卖了无辜人，他把耶稣卖掉，耶稣的血就是无辜人的血流在他的手上。所以从犹大的话我们知道，也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，犹大的口都说出来了，无辜的人是为什么他这样受限制，他不敢用，本来他真的贪财呀、啊，真的爱钱呐、啊，爱钱如命的人，连主都不要了嘛，卖主卖友，是啊。所以我们对钱财的一个态度，是对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试金石。有位神的仆人写一个材料叫做试金石，什么是试金石？钱财。现在我们钱不多，我们都看不出我们到底贪不贪。真的钱多的时候，留在你手中的时候，那真是考验每一个人的心呐、啊。现在我们还没有出发，你还没有多少钱，你出发就参点工作，可能钱很多的来到，看我们的态度，试金石，是吧？所以结果这块田成了血田。底下呢引用了两处诗篇的话，就说到犹大这件罪恶应验了诗篇所说的话，一处是诗篇69篇，一处是109篇，都应验了。说什么？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在那居住，受咒诅的意思。又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这句话、啊、我们要受警戒了。别人得他的职分，主已经给了他了，但是呢，你不要，你轻看，就如同以扫一样轻看长子的什么名分，结果就给了别人了嘛，给别人了，不要，恩典失去了。所以在启示录3:11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什么？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。你们要赤手你们所有的，免得什么？免得别人夺去你们的冠冕。在启示录3:11，就可见我们的冠冕就是代表主所给你的荣耀赏赐，都可能会丢掉，别人夺去了这个冠冕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你有使徒的职分，你将来一定有使徒的冠冕，但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轻贱了神的恩典，啊，结果失去了这个恩典，丢掉了，没有了，啊，所以这里就是教训我们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小心，要得到满足的赏赐，不要失去所做的功。也正如保罗所说的一样，啊，我们今天斗拳不是打空气，奔跑不是无定向，啊，我们乃是攻克己身，啊，要叫声服我，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被弃绝。像这个大犹大一样，工作还没有开始呢，他走上哪里去了？啊，自己弃绝一神，是吧？结果是自杀，所以犹大是灭亡之子。所以耶稣说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，主是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不肯悔改啊。那么下面的最后呢，还接下来还是关系到这个使徒职分的问题，就是21-26，这还是彼得在讲。啊，彼得是可以说是当时他们整个马可楼上的一个领袖，所以彼得就说，所以主耶稣 啊，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施洗约翰起啊，我们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，耶稣出来传道啊，直等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那些个一直跟着主的，在这几个人当中要选一个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们这样的人，一直跟主到底的人，才能够成为使徒，等于要填补犹大这个空位。所以不要我们自己的职分没有了，让别人代替了，这不就是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啊？那么这个人呢，不是随便选出来的。所以我再读这一段，我就觉得当初使徒们他们非常的战惊恐惧。那个时候在马可福音祷告多么同心一致，不是彼得在讲话，在代表圣灵在讲话。要从什么呀？从主耶稣啊开头啊传道啊，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起，一直等到主耶稣离开我们，被接上升，就是说经得起考验的人，一直跟到底的人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，因为很多人跟主，也有人跟一半走了，也有人一直没有跟到底，是吧？所以要一直跟到底的人，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。那怎么立呢？下面就于是他们选了两个人，你看看，许多人跟主，到最后只有两个人是从头到尾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从头到尾要一直跟主的人，这样呢才有可能被选上。那一个叫做巴沙巴，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，就两个人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马提亚。当然你就是没有这个职分，你也要传道，不过呢当时呢在十一个当中一定要选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，主耶稣当时就立的是十二个使徒，将来要做十二个宝座，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是十二个根基，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十二是吧？新约是十二个使徒，旧约是十二个支派，不能漏下变成个十一个使徒，这件事一定要填补这个空子的啊。犹大没有了，那么别人要代替。所以下面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不要我的意思，不要他的意思，不要人的意思，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使徒的位分不是人随便自己自取的，也不是大家怎么选举，不是，是不是？他们选出两个，就说这两个人是从始至终跟主的，那么这两个人当中我们不知道哪一个，你知道，是啊。所以下面呢他们就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啊，所以他们就说了，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，那叫谁指明呢？不是人指明，求神来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，也叫使徒的职分，也叫使徒的位分啊。那当然得了这个位分，就和其他十一个使徒同被列为主耶稣的什么十二个使徒，因为这列的这一位也是从头到尾跟主的啊，不能是半路的啊，不能是根本没有跟过主的，没有跟过主的怎么能够成为主的见证，是吧？所以要列在当中，要得这个使徒的位分。这个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大家说他往哪里去了啊？灭亡的路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所以真是啊，贪财是万恶之根呐、啊！贪财最后那个灭亡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真是要对付自己啊，到最后卖主卖友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出马提亚来，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。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没有自己选择，让神来决定。那么我们看下面二章十四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，所以圣经是见证这位使徒是列在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的。二章十四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都站起来高声做见证，在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以后的那个时代。以后启示录也讲到羔羊十二个使徒，那我深信绝不是犹大，对吧？犹大已经什么弃绝了嘛，那十二个使徒谁呀、啊？除了前面十一以外就是补了一个。所以这一段里我看最要紧的就是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战惊恐惧，我们是不配蒙主的恩典，在他的工作有份，不是说这个头衔，现在新约时代没有说要立使徒的，那十二使徒是基督特别立出来的，在圣经里，在保罗的时代也给我们看到也没有几个是使徒，连提摩太都不是使徒，那保罗和巴拿巴是使徒，保罗是特别神拣选，是被立作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们大家要知道和这个使徒是也有区别的啊，因为什么？那是更重大的使命，因为这十二个使徒都是犹太的使徒，保罗是特别拣选，是什么？可以说是半路生的， 好像难产一样啊。那是在我们要在使徒行传的第二部分要特别的讲啊。今天我们就到此，在这一章圣经里啊，我们大家啊要得到的是什么？第一章的一个中心啊，第一章的中心就是马可楼与大使命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上马可楼，让我们有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大家同心合意啊，同心合意是最难。怎么样同心合意？我看就是对付自己，让我们天天经历十字架，与主同定十字架，让我们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人，一个心，一个心灵，一个角度，这个大事情一定来到。虽然今天上午我们没有详细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详细去讲啊，跟这位弟兄来介绍，因为我初次见面，是吧？但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啊，主给我们的意向非常清楚。中国是一个广大的合场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全世界、全地球。主把这样的使命给了我们，我们该怎样站定啊？求主给我们啊得到啊这个大使命，而且借着马可楼啊来完成这个大使命。所以现在的等候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，是我们本身和整个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大家都要苏醒，得到上头的能力，